永生的救恩啊，如何得到永生的救恩？那永生的救恩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有了这个救恩以后呢，我们当活出什么样的生命啊？当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形态？神凭着他自己的先见和他的怜悯呢，呼召了我们啊！记得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呢，重生了我们，将关乎生命的一切都赐给我们。那我们是凭着信心接受了神所赐下的啊这个永生的救恩。那我们得到的生命呢，是耶稣基督的生命，由神的性情和他的品格。那彼得提醒我们，我们当啊谨慎啊，当分外殷勤，彰显啊神的性情和耶稣基督的品格，啊，活出圣洁的生命，这样呢，最后我们就会丰丰富的、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啊，得享神的荣耀。那在彼得后书第一章里面，彼得强调第二点是什么？我们已经有了真道，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当常常被神的话语，被已有的真道呢提醒，在真道上坚固站立的稳。那真道呢，是来自彼得和其他使徒他们亲眼所见、亲耳所听的。彼得他们呢，亲眼目睹了道成肉身的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和他所彰显的一切的大能。那他亲自呢聆听他的教导，亲眼见过他在神国里的荣耀，也听见父神对他啊对他们亲自讲话。那彼得在这提醒我们呢，还提醒我们什么？旧约圣经的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圣经里面记载的所有的话语啊，都是啊，是圣灵启示的，是神所默示的啊，不是来自人的想法，不是骗人自己的捏造的言语。那讲完了真道啊以后，真先知真道以后呢，彼得呢要告诉我们，我们如何识别和去提防假的啊假先知、假师傅和他们的教导啊。这就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今天主要经文就在啊彼得后书的二章一到十一节。我先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彼得后书第二章啊第一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的邪淫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时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时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又派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的人的借鉴，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的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那些随肉身宗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再尊位的也不知惧怕，就是天使虽而两权的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我们祷告，天父，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每个人心里动工，我们恳求你挪走我们任何的拦阻啊，我们在你面前全然向你俯伏敬拜，让你的话语可以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每一位。我们恳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节这里呢，这里有一个转折词，但是啊，中文那个赫赫们没有翻译出来。彼得说，但是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那我们知道圣经的原文是没有分段的，为了方便的后来的人，就把圣经的经文分成章节段落啊，很显然第二章的一开始是接着第一章的结束的地方说的。那么在第一章结束的时候，彼得就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先知啊，和他们所写下的预言啊，神的道。那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先知呢有两个主要的功能， 第一呢，是他们是替神预言以后将要发生的事情。那预言呢，里面又分两种，第一种呢是直接关于耶稣基督啊，他的预言，耶稣基督预言。那么最后一个，大家知不知道最后一个预言耶稣基督的先知是谁？有没有人知道？施洗约翰啊，是约翰的最后一个预言耶稣基督的先知。那么另外一类预言呢，是关于一般事情的预言啊。那先知的第二个功能就是宣讲和教导神的话语。在圣经里面呢，先知的预言只占他们讲话的大概15%左右，也就是说呢，先知大部分时间呢都在宣讲教导神的话语啊。所以有一点我们也非常清楚，神的话语呢已经启示完毕啊，他的话呢都已经记载在圣经里面。在今天呢，没有讲预言的先知，不过呢，有很多呢在宣讲教导神话语的人。那今天呢，我们不会称呼这些人呢叫先知啊，我们都说什么？这些人可以把他教导宣讲神话语的人呢，把他们叫什么？传道人、牧师、老师等等。所以在彼得后书啊第一章一结束的时候呢，讲完了真先知和他们的教导之后呢，彼得把话锋一转，就到第二章就开始讲什么？讲假先知、假师傅和他们的教导。那假师傅呢，也就是假先知，如何辨别真假先知？如何辨别啊真假师傅呢？就有两个标准。第一个是什么？对于讲预言的人来说，我们要看他所讲的预言是否已经应验了。第二呢，我们要看这些人在宣讲的是不是神的真道，是不是圣经的真理。那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节这里呢，彼得说，从前呢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从前的强调是什么？是旧约时代百姓呢，当然是指的是神的子民以色列人。所以彼得在告诉我们呢，假先知不仅是那个时候才出现，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了。那圣经里面的确记载了一些假先知哈，比如说在耶利米书就记载一个人，耶利米书第28章的11到17节，哈拿尼亚又当着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2年之内我必照样从利恶国的景象上折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轭。于是先知耶利米就走了，先知哈拿尼亚把先知耶利米景象上的轭折断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告诉哈拿尼亚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折断木轭却换了铁轭，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经将铁轭加在这些国的景象上，使他们服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们主要服侍他，我也把田野的走兽给了他。15节，于是先知耶利米对先知哈拿尼亚说，哈拿尼亚，你应当听，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竟是这百姓依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叫你去世，你今天必死，因为你想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样先知哈拿尼亚当年7月间就死了。当时南国犹大已经被巴比伦灭亡，大概是主前587年左右。那么有很多以色列人呢被掳到了巴比伦，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呢告诉那些被掳的人，他们被掳要在那儿要住70年，让他们在那儿安心生活，期满之后呢，神会兴起人呢把他们给拯救啊，把他们给带回自己的家乡。那为了更好的传递神的信息呢，先知啊耶利米顺从神的吩咐，就为自己做了一个木轭啊，放在自己的景象上，来表明什么？来象征以色列人呢被欺压。但是呢，假先知哈拿尼亚却预言说，被掳的人在被掳之地呢只会待2年，并且把耶利米景象的那个木轭呢给打断折碎拿下来。所以假先知呢哈拿尼亚啊被耶利米斥责，并且受到了神的严厉的处置啊，被击打而死，因为他说了悖逆神的话啊，向百姓呢讲假预言。那回到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节这里呢，彼得对那些收信的弟兄姊妹说呢，不仅以前有假先知，那么将来在你们中间也一定会有假师傅出现。那上次我们也提到了，从彼得后书到现在呢，已经过了差不多2000年的时间，在期间呢又一直有假先知假师傅出现。我相信我们当中也有人会啊曾经听说过甚至遇见过一些假师傅。 那贾师傅他们会用什么方式，以什么方式出现？他们会用什么计谋出现呢？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节这里说呢，那些假师傅会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私自就是偷偷的、暗暗的。那彼得在这里不是说那些人会偷偷的出现在教会里面，他们不会暗暗的来到我们当中。那实际上呢，假师傅出现的时候，他们都是堂堂正正，都是大张旗鼓的出现，并且呢，他们都什么？他们都常常是非常的热心，非常的慷慨，非常乐意帮助人。但是当他们赢到一些人的信任之后呢，他们就会偷偷的、暗暗的把他们的信仰、把他们的教导慢慢的渗透到他们所接触的人当中。彼得在这儿称那些人是那些人的教导为异端，是陷害人的异端。那什么是异端呢？从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知道呢，这里讲什么？假师傅他们传的异端就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认。这里的主当然讲的是主耶稣基督啊。彼得说主耶稣基督是买他们的主，他这样说呢，不是说那些人呢已经认罪悔改了，不是说呢那些人已经认耶稣基督为自己生命的救主，恰恰相反，他们并不承认耶稣是他们的主啊。我们知道耶稣呢是为所有人为所有人呢付上罪的代价，他是所有人的救主，他把我们每个人都买赎了回来，但是呢不代表我们每个人都愿意接受、愿意相信他为自己生命的救主。那么这里讲的假先知呢，假师傅呢，就是典型的代表，他们否认耶稣基督为主啊。比如说呢，那些人呢传递的是陷害人的异端。那我们到底怎么定义异端？狭义的角度来讲呢，就是彼得这儿说的啊，异端的持守异端的人呢，他们是什么？他们的教导是关于对救恩那些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教导，是与我们的信仰的核心呢完全相反的一些观念。持守异端的人呢，他们否认耶稣的身份地位啊，否认他所成就的以及他成就所带来的果效啊。那么具体一点呢，否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是救主基督。那否认呢，他是借着同女玛利亚从圣灵受孕而生，否认他是既是人又是神啊，他替人的罪而为人呢死在十字架上，否认他从死里复活。那么他们也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得救的唯一的途径啊。那么这些都是与救恩直接相关的异端。那么这样的这些教导都会妨碍人呢得救啊。那么从广义的角度来讲呢，违背圣经的错误的教导都可以被称为异端啊，比如说成功神学啊，赞成同性恋啊，还有什么赞成性别改变，否认一男一女的婚姻啊关系等等。另外呢，还有一些关于耶稣基督再来的假预言。那有人都会有假先知常常会告诉人，主耶稣呢会在某年某月某日再回来啊。那么对这一点我们要非常的清楚，非常要警醒，因为主耶稣自己亲自讲过，他会回来，但是他再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具体在什么时候会出现。那么这些异端都会把人带偏啊，让人误入歧途，让人远离神。另外呢，教会里面常常会出现一些叫极端啊，极端的教导。那什么是极端的教导？极端的教导呢，是他们过分强调圣经里面的某一方面的教导，而偏离了圣经的整体。极端教导常常会引起教会的一些纷争啊，一些冲突。比如说有人过分的强调一些属灵的恩赐，强调什么只有讲方言的人才是属灵生命成熟的人。那有人也过分的强调恩典啊，不强调神的公义和圣洁等等。那一般来说呢，极端呢不会影响一个人的救恩啊，但是他会影响一个人的属灵生命的成长，会影响跟神的关系。但是呢，否认耶稣基督的异端，他们跟救恩是没有关系的。那回到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节这里呢，那些否认耶稣基督的假师傅，他们最后会面临什么样的结果？这里说他们会必速速的什么自取速速的灭亡。自取是自己找的啊，自己的选择所带来的后果。灭亡当然是被毁灭。那些否认耶稣基督的假师傅呢，会速速的被毁灭。被谁毁灭？当然是被神毁灭。假师傅呢会被神毁灭。那强调呢 不是什么，不是他们肉体很快的会被毁灭，而是什么？而是他们的灵魂的生命会被毁灭。假如说贾师傅啊，贾先生他们离开世界的时候，还没有什么，还在吃喝他们的异端，没有认罪悔改，那么他最后面临的就是最后的灭亡，是跟神永远分离。反过来呢，假如那些贾师傅们，他们在离开世界之前呢，愿意回头，愿意认罪悔改，他们还有机会得到神的赦免。问题是他们是否愿意，他们是否还有机会。比如说呢，那些没有悔改的假师傅呢，他们会速速的灭亡，会被神很快的毁灭。我想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呢，我们会有问题，会有疑问，是真的吗？是每一个假师傅他们都很快的会灭亡吗？很快的都是被神毁灭吗？那么过一会儿我们会再谈这个话题。我们先看看那些假师傅、假教师们，他们给我们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彼得后书2:2，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那么邪淫的行为呢，就是荒谬的道路啊，不圣洁的生活。这里讲到许多人呢，可以包括信主的人和没有信主的人。彼得讲得非常肯定，有许多人会被假师傅啊迷惑，会效法他们的行为。那没有信主的人呢，因为没有属灵的辨别力，会被比较容易被假师傅呢他们所迷惑，还是可以理解。但是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假如我们不谨慎呢，我们也会被迷惑而中了他们的圈套，去效法他们。那么假师傅们，他们不仅会让人偏离神，他们还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第二节的后半句这里说，比较真道呢，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啊。真道当然是救恩的道啊，救恩的道，耶稣基督道，神的话语。很显然，那么这里的真道呢，跟这一句前面半句讲的是淫乱的行为、荒谬的道路是相对应的。那这里的他们呢，是包括假师傅和跟随他们的人。假师傅和跟随他们的人呢，会叫神的真道被毁谤。被毁谤呢，就是被弃绝啊，被看成是没有价值的。神的真道呢，被他们践踏啊，神的福音呢的传递会受到拦阻。彼得在提醒我们呢，当谨慎警醒，铭记神的真道啊，不要被那些假师傅他谎言所迷惑。我们当留意呢他们的言行举止。那这假师傅他们一般具体都有什么样的言行举止？彼得后书2:3这里说，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这里呢提到假师傅的一个根本的问题，什么原因他们会迷惑人？这里讲因为他们有贪心啊。那从这里的描述来看呢，这些假师傅的贪心呢，是对金钱、对物质的贪心。假师傅的贪心呢，给别人会带来什么影响？他们的贪心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后果？假师傅呢，这里说什么是会在别人身上取利？那中文和合本翻译的比较客气哈，那在现代译本呢，把这个取利翻成什么？榨取啊，榨取财物。假如啊，这个假先生他们因为贪心呢，会从别人身上啊榨取金钱啊。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靠什么在别人身上取利呢？用捏造的言语啊，他们用骗人的这种谎话，这恰恰是与真先知、真师傅的情况完全相反。那么在彼得后书1:我们也讲过，彼得啊和其他的使徒他们领受的真道呢，不是捏造的言语，不是捏造的谎言，而是来自耶稣基督，他们亲眼所见、亲耳所听。换句话说呢，这个真师傅他们说的是基于圣经，基于以神的话为根基，而假师傅呢是凭着杜撰、捏造言语。那么什么原因就说有人会被这些假师傅还有他们的教导所迷惑？什么原因他们会被骗去这些财力呢？实际上原因很简单，跟从假师傅的人呢，因为自己没有属灵的辨别力啊，他们并不会认为啊，这些所领受的教导是捏造的言语。他们啊没有发现假师傅讲的话呢是骗人的话，因为这些人呢，他们的话都是捏造的，都是编的，所以听起来都非常入耳，非常动听，会让人听了以后很舒服。但是呢，真道神的话语让人听了以后 很多时候会觉得不舒服，会让人感到扎心。那贾师傅就抓住人的弱点，抓住人的好奇心，让人进入上面圈套。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人，我想大部分可能没有，大部分人可能没有真正的接触到，但是呢可能都听说过啊。所以我们看上面也讲到，这些贾师傅呢，他们都是什么，都是一些非常热心，非常和蔼可亲，非常乐意帮助人的人。另外呢，有些贾师傅呢，他们还可以行一些所谓的神迹，这样的话呢就会更让人迷惑啊，更会吸引一些人。那从圣经的记载看呢，神迹不一定是来自神的。假如不是来自神的，是从哪来的？不是来自神的，只有一种可能，是来自邪灵，来自魔鬼，没有第三种可能。那你说一个人跟从贾师傅的原因是什么？什么原因一个人会愿意跟从这贾师傅呢？我们上面刚刚提过，一个人之所以会跟随这样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没有属灵的辨别力。没有属灵的辨别力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什么？不明白真道，不明白圣经的教导，不明白神的话语。我们如何能够不受贾师傅的影响？如何能够抵挡他们的迷惑？秘诀就在哪里啊？就是前面刚讲的，要花点时间弄明白什么是真道，什么是神的话语，先搞清楚什么是真的。真的明白了真的以后，假的不管以什么方式出现，我们都可以什么都可以识别。那么贾师傅的他们下场是什么？他们会面临什么呢？彼得后书2章第3节后半句这里说，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呢也必速速来到。刑罚就是惩罚审判，不迟延呢跟速速来到的意思一样。这里说审判的当然是来自神的公义的审判，自古以来神的审判一直就是没有改变过。那在后面的经文里面，我们彼得会提到一些具体的例子。彼得在这里再次讲假先知假师傅他们的得到神的审判，他们的审判并不迟延，很会速速来到。所以彼得这样讲，我们会想是真的吗？在现实生活里面事情是不是好像不是这样的。我们都曾经听说过有一些假师傅假先知呢，还有一些恶人，好像他们都活得很好，他们生活得很好，他们在世上可以什么活很长时间。我们并没看到他们被神速速的给处罚，是不是？怎么理解彼得在这儿说的那些人的处罚会速速来到呢？所以我们人的时间观念跟神的时间观念是完全不同的。在我们看来，一件事情可能过了很久，过了好多年才发生，但是在神的时间观念里面，那不过是一瞬间，实际上这个事情很快就发生了。所以在人看来呢，就是所谓的那些陷害迷惑人的假先知，他们好像没有马上受到神的处置，但是呢在神的眼里，那个处置那个处罚是及时的，很快就会来到。所以彼得强调的不是，很多时候不是说那些人的肉体，那些人在世上的经历会是马上被神处罚，而是强调什么？这些人在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们马上就会受到神公义的审判，会被神毁灭与神永远分离。当然的确有些时候神呢也会什么，也会提前把这假师傅假先知拿走，停止他们在世上继续迷惑人。那么刚才我们提到前面那个例子亚拿尼亚就是一个接下来呢彼得要用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呢，神的审判呢和刑罚呢一定会临到那些假师傅和那些跟随他的人。彼得后书2章第3节这里说，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彼得说就是即便是天使犯了罪，神呢也没有宽容他们。那在这里彼得怎么会把人跟天使相比啊？天使也是神所造的，他们是神的差役，是神的信息的传递者。天使是什么时候被造的我们并不清楚，因为圣经呢并没有说明。不过呢，从圣经的记载看，我们对天使可以有些了解。与人相比呢，天使的能力要大得多。我们怎么知道的？圣经里面有些记载比如说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的，主前 700年左右啊，当时是南国的犹大耶路撒冷被亚述大军所团团围住，面临被毁灭的危险。犹大王西西家呢，就在恳求神，那神就答应拯救他们。神派天使去帮忙，还记得神派了几个天使？派了多少天使？就一个啊！神子派了一个天使去帮忙打仗，结果是什么呢？那个天使用了不到一个晚上的时间，就把亚述18万大军彻底消灭。可见天使的能力有多大啊！那天使不仅有能力啊，他们是神的，他们还是神的使者，他们听啊，直接听神的调遣和指挥，他们不受空间的限制，有非常尊贵的职位位置。所以在很多方面呢，他们比我们肉身的人啊，要强大得多，要超过，远远超过我们肉身人。当然了，天使呢，他们不是神，不是神救恩的受益者。将来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呢，身体复活，进入神的国以后呢，天使也会成我们的差役，他们服侍我们。所以在彼得后书2章第4节这里，彼得说呢，那大有能耐的天使犯了罪以后，神都没有放过他们啊，何况是假师傅呢？从彼得的描述看呢，我们知道有一些天使是犯了罪，他们什么时候犯了罪，我们也不清楚。不过呢，与人完全不同的是，天使犯罪以后，他们没有机会悔改。从这一点来看呢，神对我们人的怜悯和恩典是何等的大。那魔鬼撒旦呢，本来是一个天使长，因为他背叛了神啊，被神呢从天上赶了出来。那魔鬼撒旦犯罪的时候，他带了一大批天使跟随他。所以在世上呢，我们除了魔鬼撒旦之外，还有什么？还有五鬼，还有邪灵。这些五鬼邪灵呢，都是来自一些堕落的天使。以赛亚书14章对撒旦魔鬼做了一些描述哈。以赛亚书14章的12到15节这样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上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那先知以赛亚呢，在这里说的就是撒旦啊，撒旦曾经是一个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有非常尊贵的地位，但是他从天上坠落下来，倒在地上，原因是他高傲，他敌对神，想与神同等。15节这里告诉我们，撒旦魔鬼一定会坠落到阴间，被放在极深之处。所以以赛亚在告诉我们，将来魔鬼啊会被放在地狱里面，受到永远的刑罚，那要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会发生。那么今天魔鬼撒旦在地上，他在地上做什么？我们在讲彼得前书的时候讲过哈，彼得前书5章7和8节这样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撒旦魔鬼在地上如同吼叫的狮子，到处游行，迷惑人，寻找那些可以被吞吃的，被他迷惑的人。所以我们当保持谨守警醒。回到彼得后书2章4节呢，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放在地狱里面，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那从彼得描述看到，那些犯罪的天使呢，受到了神的处罚，并且已经在被丢到了地狱里面，等到最后的审判。那从其他经文我们也知道呢，最后的审判的时候啊，那些所有没有悔改的人和堕落的天使一样，都会被丢在地狱里面，与神永远分离。那么既然那些天使已经被丢到了地狱里面，怎么还会等候审判呢？那比较合理的理解呢，是说那堕落的天使呢，已经被交在如同地狱般的黑暗里面，那是与神分离的地方。到最后审判的时候，所有没有信主的人呢，都会被放在那个硫磺火湖里面，接受永远的刑罚。说 不仅天使的犯罪受到了，不仅是天使犯罪受到了受到神的惩罚，那么接下来呢，彼得要用什么？用以很久以前所发生在人身上的事情呢，作为例子来进一步说明后来这些假师傅假先知和他们的跟随者都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彼得后书第二章的第五节，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很显然，这里说的上古的时代就讲到挪亚那个时代。那么很多人都会对挪亚这个故事非常熟悉。耶和华神没有宽容挪亚世代的人，并不是说神对那个世代的人呢没有怜悯之心，也不是说对他们没有给他们认罪悔改的机会。相反，神跟那个世代人有120年的时间去悔改，去认罪，但是呢，他们选择继续悖逆，不愿意悔改最后神呢，不能容忍他们持续悖逆他彰显了他的公义。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告诉我们呢，当时世人呢罪恶甚大，他们思想的尽都是恶，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神面前呢蒙恩，因为他是一个义人，与神同行，并且呢，挪亚顺从神的呼召，向那个世代人呢传讲义道，就是传讲神公义的圣洁的道。但是除了挪亚一家八口他的妻子、三个儿子、三个儿媳以外呢，并没有任何其他人愿意认罪悔改，所以结果呢，神就用大洪水惩罚了那个世代的人。那么接下来呢，彼得要用另外一个世代呢作为例子，来警戒假师傅和他们的跟从他们的人。神呢不会任凭人继续悖逆不会任凭人持续犯罪。彼得后书二章六到八节这里说，又派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借鉴，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隐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的不法，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那是创世纪18、19章呢记载这些事情。当时亚伯拉罕和他的侄子罗德呢到了迦南地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呢，他们两家的牲畜多了起来，没有办法在同一个地方居住。那亚伯拉罕就让侄子罗德先挑选地方，结果呢罗德呢就挑了什么，就在约旦河平原那一带非常肥沃的地方，并且后来是渐渐东移到了索多玛、俄摩拉一带那两个城市那个附近居住，那两个城市就在死海的附近。那创世纪18章20节告诉我们呢，索多玛和俄摩拉他们的罪恶甚重，传到了耶和华的耳中。那结果呢，神要下来看看。实际上呢，神不需要任何人告诉他发生什么事了，他也不需要再下来看看什么事，因为什么？他是全知全能，他是无所不在的神。所以圣经这样描述呢，这样就告诉我们什么？神是有位格的，他是有情感的神，他不是在高高在上的，他是可以亲近的一位神。知道了耶和华神呢要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市呢，亚伯拉罕呢就在神面前恳求，原因呢他认为呢这两个城里面会有很多的义人，但是跟神几次的交谈对话以后呢，才发现那两个城里面竟然连10个义人都没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天使告诉罗德，让他带着自己的家人尽快离开那个地方。那么罗德的两个女婿呢不相信，所以结果是罗德只带妻子带着两个女儿离开了罗德的妻子呢因为没有听从天使的吩咐，在外逃的时候向后观看，结果变成了一根岩柱那罗德和两个女儿离开了这个索多玛之后呢，神马上从天上降下硫磺和大火，将那两个城呢给彻底毁灭了。圣经告诉我们呢，那两个地方像什么？像烧窑一般。我想大家可能对烧窑有点了解火窑是用来烧砖瓦的地方呢烧砖瓦的火窑是什么样子？假如你在农村住过，你可能会有点印象不过在《但以理书》呢，实际上有点描述关于火窑的事情。当时但以理三个朋友因为什么没有去叩拜那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 而被丢到了火窑里面。为了确保他们三个人被烧死，巴比伦王的吩咐人呢，把那个火窑烧得比平时要热7倍。结果呢，抬人的那几个人刚到门口的时候就被烧死了，不可想象那里面的温度有多高。当然，但以理三个朋友是得到神的保护，毫发无损啊。那么，创世纪19:24呢，这告诉我们呢，耶和华神呢，从天上降下硫磺和大火，就烧毁了这两个城市。相信当时那里的温度一定是比一般的火窑还要高很多。有人可能去过以色列参观过这两个城市的遗址哈，现在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被烧毁的痕迹。那里的一切都被烧成了石灰跟沙子，到今天为止还一毛不拔，什么都没有。回到彼得后书第2章6到8节这里呢，彼得要告诉我们呢，罗德呢是一个义人，当时他天天为那些恶人哀苦伤痛啊，但是除了他和他几个家人之外的话，没有人愿意认罪悔改，都受到神的处置。神这样做的目的呢，是要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后来的人。提醒了贾师傅和跟随贾师傅的人，虽然说呢，当时罗德呢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淫乱的时代，但是呢，他没有受到那些悖逆神的人的影响。罗德呢，在那个地方居住，不是被动的在他们当中，也没有被他们污秽，被他们麻木。相反呢，他天天为那些人，为那些淫乱的时代，为那个时代呢，在祷告。我想他罗德所做的，对我们今天的信主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同样是生活在一个淫乱悖逆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会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当面对一些敌对神的事情，面对犯罪的时候，我们会如何反应？我们是置之不理，不闻不问。先不要说我们会主动去为神做见证啊，等到我们遇到人犯罪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啊，我们很可能会变得麻木。我们会想，哎，我自己没干那样事，干那样事儿，我自己没犯罪，我的孩子也没做那样事儿。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心态。很多时候，我们的确能做的很有限，但是呢，盼望我们至少可以什么，可以像罗德一样，我们能为这不义的事情、为犯罪的事情而伤心、而痛苦，愿意说我们当说的，在神面前呢，愿意为这样的人去祷告。彼得后书2:9，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那彼得这儿得出一个结论，主知道，说的是主呢，神不仅仅知道所发生的事儿，他是有行动的知道。这里的敬虔人，当时讲的义人被神称义的，神一定会搭救义人呢脱离试探。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呢，我们常常会遇到试探，特别是我们等到愿意为神做见证的时候，在试探临到的时候，神会我们开条出路啊。在哥林多前书10:13那里讲得很清楚，保罗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能所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的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受试探的时候呢，总要给你们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啊。神的话就在提醒我们呢，我们所遇见的试探都是我们能承受的，神是信实的，在遇见试探的时候，他会为我们预备一条出路啊，让我们呢可以忍受得住。用彼得的话说，神一定会搭救我们啊，他一定会搭救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脱离试探。但是那些不义的人呢，他们得到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彼得后书2:9后这里说，神会把那些不义的人呢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留在刑罚之下就是被神要定罪，被神审判。不义的人呢会被神定罪，被神审判，等候他们的是什么？是最后审判的日子啊！最后审判的日子也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再来的时候呢，神会实行他公义的审判，所有不义的人，所有没有认罪悔改的人都会面临审判。正如前面的经文所说的，那些人呢会被丢在地狱里面啊，与神永远的分离。那么接下来呢，彼得要告诉我们呢，那些假师傅另外的问题，他们另外一些不敬畏神的行为，彼得后书2:10和11，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 轻慢主事之人的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位的也不至惧怕，就是天使虽然量权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在前面彼得已经提到过，假设他们传扬异端，迷惑人，他们心存贪婪在别人身上取利。在这里呢，彼得又告诉我们呢，这些人呢在其他方面的问题，就是他们的不义，他们不圣洁的生活。这与彼得后书第一章所谈到的信主的人活出了圣洁的生命是完全相反的。那假师傅他们不仅是自己而过的不圣洁的生活，他们还随从肉身的情欲呢轻慢，这时候是主治之人。主治之人是什么人？是在上掌权的，包括有属灵权柄的做带领的一切在上掌权的人都是神所设立的。假师傅呢，他们胆大任性，没有敬畏神的心，他们毁谤有尊位的在上掌权的。在彼得前书我们讲的是彼得告诉我们每个信主人当顺服在上掌权的和他们所设立的制度那顺服在上掌权的就是在顺服神，那不顺服在上掌权的就是没有顺服神那第十节这里有几个字，他说更是如此，那些假师傅呢他们更是如此，就是他们更会受到神的审判那圣经告诉我们呢，所有在教导位置上的人有更大的责任，所以提醒我们这。那么假师傅就更不用说，假师傅误导人，所以他们会受到更大的刑罚。在这里彼得再次用天使作为例子，虽然说天使呢有更大的力量更大的权柄，但是呢他们也不敢随随便便的冒犯在上掌权的，他们也不敢在神面前诋毁他们。那从彼得讲的来看，天使是受神的差派，会到处去查看那些在上掌权的人，并且会在神面前汇报。在汇报的时候，即便那些在上掌权的他们的言行举止不合神的心意，但是他们也不敢在神面前毁谤他们。这对我们今天是很好的提醒，作为信主的人我们对在上掌权的对那些带领的人我们是什么态度，我们也是要什么，要存着敬畏的心，因为他们都是神所设立的，他们都是神的仆役，即便是他们做错了事讲错了话，我们也不能诋毁他，也不能毁谤他们。那今天神的这段话语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对你自己有什么提醒？那如何识别和提防假先知假师父和他们的教导？在知道如何识别假的之前，我们讲一定要先搞清楚什么是真的。彼得提醒我们每个人呢，一切关乎生命的事呢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自己也需要明白真道神的话语，我们需要清楚明白救恩是借着耶稣基督成就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那么假师父他们用各种的手段捏造各样的花言巧语，打造关心人爱人的谎言，用悦耳的言语让人呢感到很舒服，但是呢，实际上是被让人感到最后会被迷惑。那么他们的目的呢，是要否认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地位。他们的目标呢，是让什么？是让神的真道呢被毁谤。那么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因为自己的私情邪欲。彼得告诉我们，就说这假先知假教师、假师傅和跟随他们的人呢，假如继续悖逆，不愿意认罪悔改，神绝对不会宽容最后呢会把他们丢在黑暗里面，那是最后的审判。所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神要审判所有的人，到时候有一些人对自己的结果会感到意外，有些人会很惊讶自己所得到的。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讲到这样的情况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2和23节这里这样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从这里的描述看到，有一些人在地上的时候曾经以主的名义参加过服事，做了不少事情，他们在地上的时候还可能还挺风光， 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他们会发现主耶稣根本就不认识他们，那些人是跟神的救恩没有关系。主耶稣称他们是一些什么作恶的人，是一群没有悔改的人，他们将与神永远分离。盼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将来对我们自己所得到的不会感到惊讶，求神帮助我们保持一个警醒的心态，清楚我们已经领受的真道，明白神的话语，不要被假的所迷惑。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真是看到你的话语对我们今天的人是一个何等样的一个提醒。你借着你的仆人彼得来再次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要清楚明白你已经为我们赐下的真道，你的真理，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常常默想明白你的话语，这样我们就会知道如何来识别抵挡假的。求你帮助我们保持一个警醒的心态，我们自己在你面前警醒，盼我们可以帮助别人警醒。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